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本应当沉沦的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将来能够到父那里去。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来喂养我们，来归正我们，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透过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更加坚定的来仰望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你的恩典，就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次在15章的结尾，40节说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吉利家，兼顾众教会。这是巴拿巴，其实带着这个赌气的一个这样一个心态，他带着马可就离开了。那么当时好像说的说这个，蒙弟兄们把他这个他是希拉，其实这应该是从下面16章可以看出，应该是保罗，是。把保罗其实也和希拉一起交在主的恩当中，交在主的手里面。那么他就走遍叙利亚、吉利家，兼顾众教会，指的是保罗，大家带着希拉。下面16章1节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我们看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行程，是从这个安提阿，然后走水路到了塞浦路斯，然后这儿到了帕菲利亚，又到了北边的这个安提阿，又到了伊哥涅，到了路斯德了，到了特庇。那么这是第一次宣教的路程，特庇是终点站。但是从第15章的41节提到说，保罗带着希拉第二次离开安提阿，然后呢就走遍叙利亚，走遍叙利亚，那么就上面这个图，他是走遍了叙利亚，是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呢就到了吉利家，然后再结果众教会，是这样的，这样的过程。那现在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呢是走的水路。第二次呢是走的陆路，从叙利亚到了吉利家这一块，然后这儿到了特庇，是这样一个行程，正好是跟第一次是倒着来的，这个特庇成了他的第一站，又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那么在路斯德呢，就遇到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提摩太，后面一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来成了保罗的一位特别得力的同工，也是一个传道人。这儿对提摩太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说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提到过。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呢，说到了不仅说到了他母亲，还说到了他的祖母。说想到你心里有无外之信，这信是现在你 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圣信也在你的心里。就从提摩太后书与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的信是受了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说这个信不是说因为他母亲他信的，他信了以后，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与他的母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有孩子的，作为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我们真的要把孩子带到这个基督信仰里面，带到主的面前，把主介绍给他，从小就让他认识主。当然，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好多孩子离开教会、离开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越是在亲人面前，我们越是用那种 最本来的 那种状态出现的。所以我们在别人别的弟兄姊妹面前，可能我们还能伪装，还装的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在家人面前往往是 那种本来的面目呢会露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好的一个生命，没有好的见证，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自己孩子的一个绊脚石，会把它绊倒。所以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孩子面前要做一个好的见证，把孩子就像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一样，说这个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下面说他爸爸的时候，他父亲呢却是希腊人。我们中文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他爸爸这个希腊人这个状态译出来，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是已经是个过去时，就是说他的爸爸过去是个希腊人，不能说我中文说他爸爸曾经是希腊人，那现在就不是了，这不好译。那也就是说他爸爸是个希腊人，已经过世了。路斯德和伊哥涅的弟兄都称赞他，那个路斯德伊哥涅，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两个地方呢都有教会，都有弟兄姊妹。而这个提摩太呢，在这两个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呢，都是得到了称赞。也就是说提摩太有很好的一个生命见证啊，无论是在路斯德的教会还是伊哥涅的教会，在弟兄姊妹大众，他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生命，所以得到了称赞。这个实际上一个好的生命见证是一个传道人必须必不可少的一个品质。那么提摩太具备了，所以神也使用他。那么提摩太究竟是什么时候神呼召的，这里面没有讲。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这样同工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保罗希望跟他一块去来做完成这次宣教，去建立教会。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那么其他的犹太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就认同上可能有一些问题。那究竟是这个提摩太认为是犹太人呢，还是希腊人呢？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他父亲希腊人，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这个认同上可能有一些疑虑。所以保罗为了消除这种疑虑，让这个提摩太将来更好的去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来去传讲神的道，那给他行了割礼。不是说这个保罗在这个方面妥协了，没有妥协，也不是说他违反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个会议的那个规条，不是的。这儿我们先讲，就是犹太人是最后是怎么界定的。其实从第二世纪开始，那么犹太的拉比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规条，形成了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呢？就是如果是母亲是犹太人，那么这孩子他们认定为犹太人，到现在都是。包括前十多年之前，开封的有五六个女孩回到了那个以色列，认祖归宗。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母亲的这样一个系统下来以后，认定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这个保罗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第二世纪，还是得在第一世纪。那这个时候保罗为了方便提摩太做神的工，给他行的割礼。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并不是说保罗在这个真理上妥协，没有，是为了方便他和犹太人来往。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自由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这儿谈到了，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这段话呢，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误解，不是很明白。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九节下面这一段，保罗就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所以他下面就说，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人我们就做律法以下人。他是 我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很多弟兄姊妹以为就是啊，他我们就可以像其他人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是的。那主耶稣为了得着我们，为了把这个属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道成了肉身，就是成为我们这样的人。他成为这我们这样的人，他并不向我们去犯罪。说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自由的原则，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真的，我们现在是在主里面是得以释放的，我们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辖管我们，只有神是我们的主人。但是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唯有多得人。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作为仆人那是受管制的，受主人管制的。所以这就是为了要多得人，为了传福音给更多人，那约束自己，有些事他约束自己，不能做就不做。对这些人要有个认同的心理，来从情感上接纳他们。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原则。保罗对这个真理把握的真的是没有按照这个自意去像法利赛人那么教条，但是又没有违背真理，这是他的非常可贵之处。那么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不涉及真理原则的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能够造就人，说那么他有句话是凡事都可行。只要是能够造就人，在不涉及真理原则的情况下，这不违背这真理的原则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去做。凡是限制神多得人的，凡是限制的传福音的这些事情，即使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我们也可以放弃。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其实我们在今天在做主工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握这个原则。所以正因为如此，他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那实际上保罗为什么在十五章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情况如何，其实他有一个心意，那就是要把他们刚刚在耶路撒冷那个会议上定下这个条规，那个传达给众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在这里面得以自由，不受辖制。他现在这一路上也在做这一工作。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天天人数天天加增。当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这个条规让外邦弟兄脱离那个辖制，那么就让这些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呢再次合一，这个上面没有争议，那就合一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教会的又次复兴，那么有更多的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信的主。所以每次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第一次会议，这个对后来的这个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这儿再次提到的信心越发的结果，人数天天加增，好几次提到人数天天加增，到现在应该有第五次了。其实我们回顾一下，那么初期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有这个五个台阶，有五个成长的台阶。第一个台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四十七节。第二章的四十七节，就当时圣灵降临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么彼得就讲了一次道，讲完这次道以后就有三千人受洗。那么四十七节就提到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次成长，这是第一个台阶。第二台阶在六章的七节，六章的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 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当时人数很多了，一开始就三千人受洗，这么多人，他们一开始是一块吃饭的。那么这些使徒既忙着教训讲道，又忙着这个饭食这个杂物，所以他们就分心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破口，那么好多人，那寡妇说，就是他们受到了忽略，没有顾及到他们。那么当这些使徒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那么及时的把这个破口堵住，那就是选了七个执事，让这七个执事来负责这些具体的事物杂物来处理，把他们这个精力腾出以后，专门去教训讲道。这是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九章的三十一节，在九章的三十一节，九章的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戒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什么背景下呢？就是扫罗被神被主拣选以后，那么他一开始是逼迫教会的，现在是反过来，是也到了教会这个行列里面，那这些犹太人就不干了，犹太人就开始要想要杀他，所以那些弟兄们就把他送到了凯撒利亚，送到了他老家大树。那么扫罗平平安安的离开以后，也带来了一个各处教会的一个平安，在这个环境之下，人数再次增多。这是这一次。第四次是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的共祭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学。这个前提就是雅各被害为主殉道，那么彼得呢被抓了起来，后来彼得被天使救出了监牢，然后彼得离开以后，这儿又带了一次复兴。同时这个希律王被神惩罚，气就绝了，带了一次复兴。这是第四次。那么第五次就是这一次，就是十六章的第五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是因为耶路撒冷会议来定的这样规条，让外邦的信徒不再承受这样一个割礼的辖制，所以又是来教会复兴。其实每一个教会可能也有这样，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带领去做的，这个是也决定我们教会是不是会复兴起来。下面第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这提到了亚细亚，亚细亚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这个亚细亚包括什么呢？亚细亚就包括这个图上的这个地方，这地方好看啊，这儿好看。亚细亚就包括这个美西亚、弗吕加的一部分，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是比西底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吕底亚、美西亚和弗吕加的一部分，这是属于亚细亚省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从安提阿，然后这儿就，结果呢，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么圣灵是怎么禁止的？没有说，那么他们一定是知道的。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声音，或者总是有一种力量来阻止我们，那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圣灵？那好好祷告。如果是确定圣灵在阻止，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做，即使我们特别想做。 那从保罗和希拉这两个人，包括提摩太，他们可能是希望在这个地方也建立教会。但是呢，到这儿以后呢，圣灵阻止他们。下面还有一次，我一会儿就一块分享。那阻止呢，他们就经过这个弗吕加、加拉太这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方向，然后走。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因为阻止他们在这个亚细亚这一带讲道，那么吕底亚是不能去的，那么只能是往西走。同时呢，他们想往比推尼去，比推尼不是亚细亚的地方，那么亚细亚这一带不大走，他们可能那么要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呢，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灵那就是圣灵，圣灵也不允许。这地方也不让去，那么不让去，那只能是往西走，那就下到特罗亚。那圣灵为什么阻止不让他们？难道神不拣选这个地方人吗？难道神偏心吗？那其实这段历史过去以后，我们现在 来回顾的话，圣灵是他的计划，神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过了一个阶段，或者100多年或者以后，欧洲呢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欧洲的政治、宗教整方方面面发生变化，而且欧洲就开始扩张，所以那个时候欧洲慢慢挖开扩张，而且犹太人也分散到各地，神呢首先下把这个地方放一放，让保罗赶快去欧洲去传福音。下面提到了马其顿，这是神的心意。还有特点，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华人，我们信主其实是欧洲的宣教士到我们国内把这个福音传开的。说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各个方面来看，欧洲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容易把这个福音传开，他们有这样一个魄力，他们就愿意走出去。我们中国人呢，一般十个地方就不愿意动，所以神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赶快让这个保罗他们这地方不要停留，往欧洲去传，这是神的心意，神有神的计划。我们同时看到保罗这几个人，他们对圣灵的一个顺服。他们一开始计划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些地方亚细亚这一带要建立教会，那这不行的话，那么去比推尼，但是都不行，所以他们顺服圣灵。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做神的工，我们千万不要按自己的这个喜好，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按自己早已定下的所谓的计划去行。如果圣灵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一定要改变，一定要顺服。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办成一个公司，一定5年计划、10年计划定了老远，定计划也不能说有问题，但是这个计划一定要顺从圣灵。所以他们及时的做了一个调整，就下到了特罗亚去，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没地方走，只能往西走了，北也不行，南也不行，只能往西走，走到特罗亚。到了特罗亚，在夜间第9节有异象现于保罗，有异象向保罗显出来。在异象里面，神告诉他，就有一个马其异象里面是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神为什么给他异象呢？那其实再往前走就差不多就快到了，过了爱琴海。其实这个时候从上面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们受到了圣灵的一个阻止，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在哪。往比推你也不去，不能 不行，那么 往哪儿走呢？走到头爱琴海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那他们是不是静下来去等候呢？还是在等候过程神给的异象呢？还是到了这儿神就给异象？ 这儿好像说的不是很清楚，就在业界有异象，也就是神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去哪里，神是透过异象来告诉保罗。马其顿就这个地方，这是 特罗亚，然后下面有一个行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是很清楚，他这异象跟随从的这几个人说了以后，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前面都是他们，到这儿是我们，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路加在这个特罗亚可能也参与了这个他们传福音这个行列，所以这里边又多了一个人，一共有四个人了，最起码保罗、希拉、提摩太，现在又加入了一个路加。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这个以为其实我们可能中文还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意为其实就代表他们对这个意向，他们也是很慎重的去斟酌、去祷告、去判断，说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要确定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其实有些人说看到意向了，这个意向一定是要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在圣经里边，神也告诉我们，那些撒旦也可以给人这样一个所谓的异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第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撒摩特拉这是中间的一个小爱琴海的中间的一个小岛。第二天到了尼亚伯利，这个不是很远的行程，划船第二天就到了尼亚伯利，到了这个靠岸了。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腓立比我们非常熟悉，腓立比教会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这是马其顿的这一方头一个城，就到这儿就进入了这个马其顿，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就在腓立比发生了下面事情。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然后呢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对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他们去那儿了解，因为住了好几天嘛，他们一定住的这几天不是坐下来光休息，一定是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风土人情。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传福音也是这样，那一定去了解，先做功课。那么他了解到说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的，因为当时还福音还没有过去，没有教会，没有信主的，那这个祷告应该是犹太人。从下面来看呢，都是些妇女，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犹太妇人，因为没有犹太会堂，所以就习惯于在这河边聚集祷告。那么保罗他们了解到以后呢，在他们聚集祷告的时候，他们过去对他们讲道，就传福音。首先又是对犹太人，所以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推亚推拉在这儿，这还在吕底亚这一块。推亚推拉我们都知道，这是亚细亚的地盘。那么在启示录的谈到的七个教会全部在亚细亚这一带，他是这儿的人。那么从下面还有个介绍，说素来敬拜神，素来敬拜神，一提到这个谈到的犹太人，他不会这样说，圣经里面。那么就像那个哥尼流一样，有特别的介绍，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吕底亚不是一个犹太妇人，他没有加入犹太教，加入犹太教也不会这样介绍，那么可能就是他是没有加入犹太教的一个特别敬拜神的一个人， 受这个犹太人的影响，是这样一个，应该是外邦人。说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听了这个讲道，那主就开导了他的心，就打开他的心窍了，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对方信不信真的与我们这个口才没有关系，与我们这个能力没有关系，完全是神的作为，主的作为，是主开了他的心窍，主让主拣选他，他就信了。说能不能信是主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对方没有信，我们不要，也不要生气，信了以后我们感谢神，也不要把这个栽在自己好像啊，我传的好，这个我们不是我们所能做的，是神的工作，我们只管传。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那不仅他信了，他们一家也信了。应该说这个吕底亚是整个这个马其顿是第一个信主的，也是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是第一个信主的，在这儿就打开一个缺口。尽管这个吕底亚这个吕底亚是在托亚托拉这一带的，他是常年在那儿做生意，到那个地方，这儿保罗他们第一次他到这个欧洲的领土上的时候，一个果子结了，这个果子这是神的作为，神定义要拣选，从这个吕底亚这个妇人开始，欧洲要福音来传开。不仅他信了，他一家也信了，就领了喜。这一次你看提到一信马上受喜，这也是我们这次看到的，受洗的前提是一心信主就可以，不一定非得有初步的圣经知识啊，有是或者生命有成长，没有这样的额外的要求。然后他们信了以后说，就求保罗他们这一行人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说他们特别有这热心，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家里面住几天。我们看到当吕底亚这个心啊被主打开以后，他的家也打开了，愿意来接待这些神的仆人，他心里面真正的接待的主，家也就愿意接待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真心接待这个神的仆人是忠心服侍主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在今天也是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愿意来接待神的仆人，愿意把神的仆人接到家里面，或愿意来服侍一些仆人，这是主所喜悦的。但是有点是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好像是不是那种真心的啊，这样就是想表现一下接待你们，不是的，是真心的去接待。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神的工人，不能是我们高兴的就接待，高兴接待家里面了，然后突然有几天不高兴了，那么就开始使脸色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这儿弟兄姊妹也有，所以一定要我们真的是愿意把神的工人接到家里面，甘心乐意的高高兴兴去接，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去做。那这儿我们今天比较短一些，就把这个十六章的前面这部分分享吧，剩下我们下次分享。好，今天分享到这儿。